好，我现在刚才因为我那个东西没找到怎么调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找出圣索菲亚。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圣索菲亚大教堂，公元六世纪的建筑，除了这四个柱子是后来奥斯曼土耳其1000年以后，这四个柱子就是邦克塔、瞭望塔、伊斯兰清真寺总有这个塔。这塔以外，大家看这个上面的穹顶，无数个小穹顶。公元六世纪啊，建筑学史上的奇迹，可以说这里面所有的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现出人类文明在美学、诗学的这个作用下，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体现。后面的是什么？信仰，信仰的力量。皇帝的宫殿都不见了，都来建。你看这个里面，那除了这个阿拉伯文以外，阿拉伯文是一个石灰水泥把这个墙涂上去的，里面是壁画。里面全是圣经故事壁画，但是当时的阿拉伯人素养高，没有把它铲掉，不像文革中国把它铲掉，或者宗教改革的时候，对吧？愤青把这个天主教的墙上的壁画全铲掉，铲得光光的，他们没有，他们拿水泥把它涂一层石灰啊，然后上面写阿拉伯文，就是这个古兰经的字，但是里面保存了1000多年，公元六世纪的壁画。保存在这几个大的阿拉伯字后面，大家看那个顶子上面是最高的穹顶，然后呢小穹顶中间的这个就是它的科学发明，小穹顶中间的这个三角这个部分穹隅在建筑学上是一个独创，不容易啊，就是无数个穹顶顶住一个巨大的穹顶，每个穹顶之间的结合部是建筑工程学上的原创，就是拜占庭的艺术，古罗马的艺术。所以我们看在那个时候，就像我们讲的，自由的心灵才能达到艺术的境界，工程师科学家带着一种自由的心灵，他进行原创性的设计，能够设计出那么好的大教堂。你看我们人多小，站在下面啊，人很小，你就从底下的人的那个比例来看那个巨大的柱子，不像我们今天有那么多这个机器啊，那个时候完全是人力啊，那而且那个精确性，我看他那个早期的工程啊，还对着太阳来对，对着太阳的这个影子来对它的精确性，可见人类要带着一种信仰来进行创造的时候，都达到了艺术的最完美的境界。你看这个里面的每一个穹顶，每一个宫顶，每一个宫顶。它之间的衔接，上下的衔接都达到了这个建筑学上的奇迹的地步啊！你看，大家看，辉煌，没有任何电，全是自然光，就是通过这个穹隅太阳光照进来，没有电灯。看，站在每一个面，那这个三角的结合处，工程学上的一个奇迹，每一个面啊。好，再回到那个，对的，再回到，好，哎，教堂，对对对，好，再回，按一下就行了，再往下。再往下，好嘞，我知道了。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哥特式。那这个就是十字拱，古罗马留下来的十字拱。好，大家记住这个人啊，就是达芬奇画的，维特鲁威。这个是全世界西方文明所有的教堂建筑最早的第一个工程师。把他的工程的这个原理写下来的建筑师论啊，就这个维特鲁威开始了。好，维特鲁威。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哥特式。大家记住，从中世纪开始，拜占庭之后就被1000年的发展，就一直到土耳其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都是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标记为典范。那么看看欧洲，我们现在回到欧洲，经过野蛮的500年，欧洲到了8世纪、9世纪开始复苏了， 进入基督教的文明，然后在教堂建筑上面最辉煌的开始了，进入了哥特色。那么哥特色这个词是贬义词，这贬义词啊，指的是野蛮人，没文化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它是以法国，最早的是以法国，这个实际上这个法文啊，是另外一个词，叫 Francis Gnome， 拉丁文啊 ，Opus Francis Gnome， 是最早的法国式。但是哥特式就这么传下来了。啊，那最早的哥特式的建筑就是来自这个巴黎的圣德里，就我上次把名字忘了，讲油画的时候忘了，就是法国的国王克洛维受洗的地方，圣德里大教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圣殿。教堂本来就有，但是不断的扩建，不断的扩建，然后到了1143年的时候，第一个哥特式的大教堂圣德里终于出现了。而且他用了很多建筑学上的技巧，也是原创，就是四间炫来把各个勒架拱顶之间的这个裂解决了，并且呢，让出来的空间留彩绘玻璃，透光多彩，兼顾好多的面。然后就这个大教堂呢，圣德里变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最最辉煌的，以至于马丁路德改教之前，连马丁路德最喜欢的也是这个。因为这个教堂，我们进去以后会感觉到信仰的提升，而不是繁华，不是繁华，是一种很纯。繁华是什么呢？奢华是巴洛克，就是我们今天意大利罗马的圣彼得是巴洛克。在巴洛克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世界最流行的就是哥特色。哥特色，我们今天知道的哥特色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科隆大教堂，对吧？但科隆大教堂用的全部技术都是在圣德里中出现的。我给大家看啊，那它的拱门，建筑学的特点是什么？尖形拱门。什么叫尖形拱门呢？就这个，一个一个尖形拱门，尖形拱门，这是哥特式的第一个特点。哥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勒架轩拱顶，勒架轩拱顶，就这个，勒架轩拱顶，漂亮啊！这个是这个维斯明斯特，英国西明寺大教堂。到英国去肯定要去西明寺，但是千万不要到里面看个热闹就走了，一定要琢磨它的建筑学上的功能。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为什么音乐家呢？在哥特式的大教堂里面的这个演奏不要麦克风，为什么？就是唱歌也好，祷告也好，唱诗也好，读这个赞美诗也好，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听到都没有杂音，都是原声。所以说这是建筑学到了这个地步啊，就跟这个音乐啊，跟艺术啊，和谐的有机的融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勒架轩拱顶，不得了啊！不，这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到19世纪啊，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有很多的钢啊建筑材料的变化，那个时候完全是水泥啊，那不容易啊，水泥跟木头，对吧？好，大家再看，这是我在有网上面盗来的，因为这个建筑学我通捏一个图来，也不知道要不要版权的。看，是建筑学，那么多轩，那么多架，哎，大家看，还有一个叫飞浮壁，这叫飞浮壁，好看哦。我们在看的时候，大家看很多的尖顶啊，这个就这一段，这个，我那个就这一段叫飞浮壁啊，鼠标可以啊，这个就是飞浮壁啊，鼠标看不出来，飞浮壁看得更清楚是这个，哎，飞浮壁就是大教堂的外面再搞一个，看上去是脚手架，但是呢，现场一看不是脚手架，现场一看感觉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外化为这种刚强的意志，就像有古希腊的 女神庙的柱、男神庙的柱、柯林斯的柱，我们都不要了，我们要的是支架，用这个架子来表示力量。 但是同时也解决了什么？大教堂万一倒怎么办？地震啊什么，对吧？他通过这个架子叫飞浮拱，看看科隆大教堂，好看啊，本来是安全坚固，但是在美学上变成了一种力量啊，就是这个大教堂是无数个信徒、科学家、工程师、音乐家、诗人、艺术家、画家为了我们心中的圣殿，千秋的永恒，是吧？但是这个里面我们知道有多少物理学家、多少数学家的精确性在里面。艺术啊，好，还有一个是书柱，这个也是哥特式大教堂的一个工程学上的发明，可以讲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什么材料的限制，没办法让我们建更高更固，但是它有一个书柱。什么书柱呢？就是把各种柱子像绳子似的把它绑在一起，一根柱子力量撑不住多少，十个柱子绑在一起的力量，不得了，这科学家的这个思路啊，就这个，大家看，无数根柱子撑在一起，把哥特式教堂一撑一高啊，不是现在的钢那么容易啊，完全是在这个水泥里面啊，全是水泥啊，这是工程学上的一个巨大的突破。你看墙上面全部是彩绘，解决了没有电透光啊，而且彩绘是什么？可读的圣经，全是圣经故事，劝我们人行善，劝我们尊重知识，劝我们朝着真善美发展。因为大部分老百姓是读不懂拉丁文的，所有的这个镶嵌画，大家看这个书柱，那么多柱子捆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书柱啊。大家飞旋，再看这个飞旋，飞旋后来变成什么呢？变成祷告的回廊，大家在这个回廊下走，一层一层，上面不能走，但是往下就变成了回廊。我们到瑞士，特别是瑞士的伯尔尼，首都伯尔尼啊，那个古城区很小，下雨别怕，它整个底下全是回廊，就是你真正下雨的时候，你不带雨伞都不要紧。所以我在瑞士那么多年，好像从来没买过伞，因为它所有的地方都是采取这种飞浮旋的方法来解决了房子要高别倒，同时它的功能呢，让大家在底下走，可以祷告，可以思考，可以摆这个各种工艺品，可以卖饰品啊。但是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它是斜的，对吧？好，现在我们看科隆，开始进入科隆大教堂。我们到德国去一定要去科隆，要不去科隆的话就算没到德国，宁可不去柏林也要去科隆。为什么？它是西方建筑教堂建筑史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典范，科隆大教堂。我们记住英语的 cathedral， 中文叫大教堂，实际上是主教座堂，就是主教在里面，叫主教座堂啊。世界第三，德国第二啊，科隆大教堂曾是世界最高教堂啊，有5500个座位。大家看这个介绍，我们现在进入图，人很小很小，科隆大教堂。你看要建那个顶子，风雨雷电不倒，里面有多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在里面，但又要好看，艺术啊。看它边上那个大教堂呢，是圣阿尔伯特埋在里面，圣阿尔伯特也是一个大教堂，它的边上，这个是科隆大教堂。这样看起来是因为我们这个照片不好，人到下面很小，你看那个底下公交车的人很小，是吧？一定要去啊，科隆大教堂，看里面，你看多少什么书柱，书一说一说的书柱捆起来，一根绳子捆起来，那么多柱子怎么把它建起来？哎呀，感谢主，这些工程师就是艺术家，在这个底下唱歌不需要管风琴啊，不需要麦克风，那管风琴一弹，在这个教堂的任何角落听的声音跟在面前是一样，达到了这种地步。建筑学上所有的采光都不需要电灯，都是自然光，哲学上跟神学上的意味更大， 就是我们站在下面默默祷告的时候啊，人的这种心灵啊在进化。啊，克隆大教堂里面呢，这是它的壁画啊，东方三博士来朝圣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黄金的，好大，很大。我们这是这是黄金做的一个圣台，里面藏着东方三博士的遗骸。然后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呢，天主教神父怕希特勒纳粹分子以保护文物为由把它没收，挖地下挖了20米深，把它藏了下去，水泥封上去，做一个假的摆上面。结果二次大战还没开始的时候，希特勒这边就想把这个弄走，结果神父们一直把它保护下来，是假的。就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克隆大教堂面临着要被炸的危险啊！结果神父们呢，通过地下管道找这个盟军总司令德国人的后裔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你其他可以炸，克隆大教堂千万不能炸，因为我们这地方保护了很多犹太人，现在我们还神父们还在保护犹太人，啊，我们这是这个做美好的见证，不能炸。结果盟军总司令决定把克隆大教堂作为地标，炸周围所有的建筑，包括桥梁，彻底毁灭德国。但是克隆大教堂没被炸掉，可是呢，上面的那个彩绘全被震碎掉了。震碎的时候呢，大家很难过。震碎以后，后来战后说别难过，因为那个彩绘是假的，我们把真的全藏到地下了。哎，神父们，大家看，美学、工程学、音乐，啊，大家想看音乐。音乐能在这唱的时候，每一个音符弹回来，弹到我们的耳朵上是原声，是多大的工程学的这个精确性在里面，啊，这个大教堂，真是我们中文的美轮美奂啊，嗯，克隆大教堂，很美很美啊，大家记住上面那是脚手架哦，因为很多东西离开来了，风吹雨打，上面脚手架在修。始终在修，始终在修啊！好，我们现在到英国西明寺，威斯敏斯特阿贝，我们中文叫西明寺，是本笃会修道院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重建的。我们看看建筑啊，是19世纪牛津剑桥以外英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和这个钦定本圣经的1/3，旧约啊，新约的1/2，就是在这翻译的。现在英国议会在里面辩论啊，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经常去，每到正点的时候有祷告的声音，英国女王的声音，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听到这个祷告的声音我就低头祷告了。我们一起去的几个学者呢不是基督徒，他们还在看，结果有一个神父过来了，拍拍我肩膀，他说我看你是神父，你是father。我说啊，你怎么看出来？他说因为我看了那么多游客祷告的时候还在看，就你头低下来了。我说哦，感谢主。大家看啊，新明寺，威斯敏斯特阿贝，建筑学上，那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顶子，啊，旋，十字旋的这种连在一起的，那就这个，好看啊！不要麦克风，祷告不要麦克风，能传得很远很远，声学啊，所以物理学家参与了，哎呀，物理学家是了不起啊！啊，威斯敏斯特有一个跟中国有关的啊，这是他的门，西明寺的一个门啊。再看他的后门，还有一个门。好，看这个，最这边的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宣教士，殉道士，1973年在文革中被公开枪决，因为他家里面有圣经，他到医院去探访。文革期间，他都到医院到家里面去探访病人，是苗族的。苗族的宣教士啊，叫王志明。苗族的牧师王志明，1973年公开枪决，5000人枪决。后来文革以后给他平反，平反了以后，因为他做的见证呢，是文革的时候都坚持给病人祷告，帮助病患的人，被枪决啊。虽然平反了，但是西方认为是现代殉道士，潘霍华也在上面，全是现代殉道士。所以我们到西明寺去看看那个头上戴着一个毛巾的那个苗族的王志明在上面，那就这个，就这边第一个王志明，哎，第10个最右边的那位，最右边的这个 上面，王志明，中国人。好，我们看看米兰，600年完成 ，Dom 就是 Cathedral， 米兰大教堂，辉煌，世界第三大，有138个哥特式尖顶，138个尖顶，顶端有4.2米的圣母玛利亚纯金像，24开，4.2米啊。建筑风格涵盖哥特式、新古典式、巴洛克式，是文艺复兴最著名的教堂。多少个尖顶？大家在这个尖顶之后看到的是什么？西方文明里面的工程、里面的建筑、里面的美学、里面的音韵学、里面各种各样的感受。一个核心点就是三一真神。你看底下人多小啊！那上面最亮的那个黄的看到没有？4.2米纯金的玛利亚的像，那个顶上最高的，最高的这个地方最高的，哎呀，我那个，哦，就这个，对，谢谢。好，那这是奠基社，看，你看，全是石头啊。不是1870年以后用钢材，不是钢材啊，全是那个石头啊，水泥跟石头，里面多少多少科学家的这个理性化的、数学化的这个，全是石头啊，看，全是石头，厉害啊，玛丽亚，啊，上面这些圣徒啊，使徒。最顶上是玛利亚，就是这个金顶，就这个，哎，就这个金顶上4.2米玛利亚纯金像。好，现在看亚眠主教堂，我给大家看过了，对吧？现在我们就快过去，因为下面还有这个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教堂，哥伦布埋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柱子全是书柱，巴洛克式。现在我开始讲巴洛克了，哥特过去了，巴洛克式是什么？奢华，是西方教堂建筑达到了什么呢？马丁路德非要造反不可的地步，就是不再是敬拜赞美的地方，而是什么呢？炫耀权力的地方。罗马教皇把那么多君王都弄在手下，那么多君王要孝敬他，必须用税的方法拿钱给他去装潢教堂建筑，但是在建筑学史上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虽然在基督教历史上这个时代太浪费，老百姓穷得不得了，教堂建得很好，但是在艺术史上不得不承认达到了最高境界啊！起源于意大利、法国，那跟国家主义连在一起，跟强权连在一起。所以说巴洛克的艺术不再是教堂艺术了，而是教堂与宫殿艺术。我举个例子，教堂跟宫殿艺术，而且这个里面全是油画、壁画，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圆的。所以人类很奇怪，一方面老百姓没东西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谢上个世纪的强权还留下了那么多好的艺术品，是吧？让我们今天看。但如何让老百姓又有吃的又能看到艺术品好呢？要走民主法治的路，对吧？宪政啊，我们看巴洛克的特点：雄伟的穹顶，圆顶愈做愈大，而且中央圣殿由沿着十字架形不同的小殿，把拜占庭帝国的建筑艺术啊完全拿过来啊。大家记住，哥特式的建筑呢，它是强调这个顶；巴洛克的艺术呢，跟哥特式的不一样。哥特是一个长长的拉丁十字架，巴洛克的建筑是什么呢？中间是一个祭台，你在它的每一个面都看到好多好多座位。到圣彼得大教堂大家去会发现，站在罗马教宗祝福的那个地方中间看，不像拉丁十字架，拉丁十字架是后面没有，整个就长长的，就像我们圣 James Cathedral downtown 的。巴洛克不是，它是在中间，每一个地方都感觉到是入口，它是在中间，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建筑上的空间啊。 大家看这三个建筑，最大限度的用自然光，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工业革命来到前的顶峰，就是用石头跟水泥达到的建筑风格啊，到了巴洛克时代已经达到了顶峰，到了十九世纪就开始新材料出现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视知觉的效果，视觉空间达到知觉效果，那是艺术。啊，视觉产生知觉的效果，最后走向审美跟信仰，那是不容易的。哎，巴洛克已经完成了这一点。我们看巴洛克啊，墙体都是浮雕、镀金、大理石。自然色，自然白，自然白啊，不是切油漆的。我们到圣彼得大教堂去看到它墙上的很多那个画，那是自然的颜色，不是油画，完全那个石头是自然的，拼成各种各样的圣经的故事，啊，多重的空间组成的天顶画，达到了典雅跟尊贵的境界。所以巴洛克艺术不光是教会，也有宫廷、城堡。好，现在我们看七大巴洛克艺术圣殿，我们就该完成了我们教会教堂建筑艺术的简单的介绍啊。第一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第二个，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第三个，德雷斯顿的圣母大教堂；第四个，巴黎的凡尔赛宫；第五个，波茨坦的无忧宫；第六个，圣彼得大帝的夏宫；第七个是维也纳的美泉宫。除了彼得大帝的夏宫我没去过，其他我都去过好几遍了。所以建议大家一生中再忙一定要去这七个里面至少六个地方，应该七个也去，对吧？特别是这个，为什么彼得大帝的夏宫没必要去呢？去了罗浮宫啊，去了 凡尔赛跟这个凡尔赛跟无忧宫啊，下面两个可以不去，都是 copy， 都是 copy。 特别是凡尔赛跟无忧宫有一个美学叫凡尔赛趣味，支配着基督教西方文明的整整三个世纪的审美。这三个世纪的审美在音乐、建筑、绘画、艺术和诗歌都是以凡尔赛趣味为主。凡尔赛趣味啊，所以法语是很美的，就是跟凡尔赛的趣味有关系。法语啊，在法语的世界中，俄语、德语、英语都是野蛮人讲的话。从审美的艺术啊，所以我们在座啊，大家看，我们先看圣彼得，和谐绚丽艺术顶峰，圣彼得最基础的，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占地面积能够同时容纳六万个人，啊，这个是个科隆大教堂是5500个座位，它是六万个人的座位，六万个人的座位在里面显得不拥挤，为什么呢？每个人都能看到对面，因为它那个建筑风格不是一个长的，它是中间变成好多好多，但大家围绕着罗马教宗的祭台，底下埋着圣彼得的遗骸，圣彼得殉道的地方在下面。所以圣彼得大教堂是代表着这个基督教建筑艺术的那这个顶峰。这个地方要感谢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二次大战的这个法西斯墨索里尼，圣彼得大教堂大家站在那个大穹顶的下面，能够走上去，走到外面看这个圣彼得广场，罗马的协和大道两边美得不得了，整个一个大道，谁给的呢？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当时发现啊，这个梵蒂冈他在这个圣彼得大堂站在这个穹顶上看啊，好像周围的这个建筑物都零零散散的，他说这些建筑物应该让道，哎，一查都有1000多年的这个房产，因为这个意大利的房产证是终身的，结果他就采取国家的办法来买，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把这个房子拆掉变成什么协和大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圣彼得广场那个巨大的协和大道是墨索里尼连哄带骗，连哄说这是艺术啊，一看你祖上就懂艺术啊，一查你祖上五代之前是彼得拉克的后代，哦，那你就不要抬高价来，对吧？为了艺术按照市场价让出来，连哄带骗就把这些富人啊家里面几百年的房产全部让出来，然后建立一个庞大的圣彼得广场。大家看，那当时圣彼得 广场前面你看建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不得了啊，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你看当时在建的时候，就是这个往前那个大道是墨索里尼巨大的贡献，1909年的圣彼得广场夜景。好，这个柱子呢，一般这个天主教放这个圣彼得广场把这个柱子不放进去，因为这个柱子是一个殖民主义的强权，从 古埃及法老用的，硬是把它抢过来的，这个柱子异教的柱子也被马丁路德笑话，对吧？好看圣彼得广场的内景，我们人能走到哪里啊？能走到那个窗户内层上面，就是这一层，能走到窗户上面那一层，能走上去台阶，走上去往下看，哇，真是感觉像天堂往下看似的。枢机主教穿的红颜色的衣服，戴着那个白帽子，我们只看他们的头，像蚂蚁那么小。整个顶上看啊，我们在上面感觉到什么呢？真是，哎呀，很了不起啊！这个底下的柱子被称为罗可可，一会儿要讲到罗可可。罗可可 ，rock 罗可可，贝克的意思，法语贝克的意思，像贝克一般的装潢，繁琐，但是当时一种时尚。凡尔赛啊，啊，大家看，全是自然光，没有任何电，没有灯光啊，全是自然的这个采光。你看，啊，里面圣彼得大教堂的内景，看，哎呀。啊，这个灯是后来有的，现在加上去的，后加的灯啊，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内景？它有很多小的拱顶，小的 chapel， 大的是一个大堂 ，basilica， 然后 basilica 里面有很多小的 chapel， 小的 chapel 里面呢是够这个家里人在一起祷告的。你看每个建筑学上很美啊，每一个穹顶中间的结合部都是西方文明的贡献。所以马克思韦伯讲的，只有在西方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支撑下，才能够把那么多人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协调成完美的艺术。这靠什么？靠信仰。而信仰中的张力也使得西方最终要走向民主法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说了算，最后会把别人当奴隶，一当奴隶创造性就没了啊，把诗人跟艺术家当奴隶的话，他们就离开了宫廷，对吧？到大自然中去唱了。怎么把这些诗人跟艺术家全部凝聚起来呢？宗教改革。所以今天的天主教已经不是500年前的天主教，改革了很多了，但是艺术留下来了。看圣彼得的忏悔，彼得老是犯错误，对吧？所以专门为他建了一个彼得忏悔社，所有到那的人哪怕是罗马教宗也要去忏悔一下的，因为彼得都忏悔，对吧？我们怎么能不忏悔呢？所以专门之父是彼得忏悔师。那这是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圣堂，里面只能坐几个人。那看看大家看这个大圆顶套小圆顶，里面的这个柱子下面还有圆顶。我们这一个学建筑的建筑学家在这知道，这不得了，人类的智慧加艺术。我不讲吗？在这地方你不要麦克风啊，不要麦克风，对吧？因为它的数学的精确性是达到什么呢？跟太阳的阳光来对，除非太阳变了。我相信他们在建的时候知道，至少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太阳不会发生变化。你看数学家跟天文学家的合作，然后跟物理学家的配搭，最后给艺术家诗人音乐家留下充分的空间。看圣彼得大教堂一进门的右手，米开朗基罗背刀基督玛利亚，一块完整的大理石雕下来的，完整的大理石，原色，没有任何颜色，原大理石，没有任何一块是拼上去的。你看那个皱，衣服皱，看，哎呀，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这是。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左手拿的是什么？两把钥匙。拿两把钥匙的是谁？ 对，圣彼得手上记住永远是两把钥匙，按照圣经启示啊，一把是天国的钥匙，一把是地狱的钥匙。所以彼得手上的象征是钥匙，保罗手上是什么？一把宝剑，啊，向外邦人传福音，基督的精兵。彼得是钥匙，这个手是什么？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手。第一个用的是谁呢？圣奥古斯丁。所以我们看罗马教宗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啊，不像我们基督教，我们是这样子祝福，或者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这样，圣父子圣灵三位一体，要用三一真神来抵抗异端邪教。所以彼得手上的是三一手指，三一祷告，彼得，圣彼得忏悔了，忏悔了以后就，是吧？大理石，这不是铜哦，大理石雕的。啊，黑了，可能是阳那个灯光的原因，反正不是北大理石。哎呀，大家看上面所有的画，米开朗基罗画的，不得了，米开朗基罗啊，全是圣经故事，让没文化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讲犹大，还是讲这个玛利亚，还是讲约翰，还是讲旧约中的每一个篇章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把每一个图看一遍，下一次我们。短宣，下上面去的人看幻灯。短宣的时候，如果能在意大利啊，在圣彼得，就在罗马住五天。我第一次我们教会不是教会，我在瑞士留学的时候，老师说我们下面是讲这个宗教改革，看马丁路德为什么造反，摆在哪里呢？摆在罗马住了15天。以这15天看罗马，一边看艺术，另外一边看马丁路德为什么改教，太奢华了。全世界各国穷得连那个君王的保镖工资都发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君王的那个王冠的合法性是来自罗马教宗，为了把这个合法性保护住，他每年的税大部分是交这个圣彼得盖教堂。但是我们一边看一边想，哎呀，路德改教是对的，但幸亏没有改到罗马，否则的话全部铲掉，全部铲掉了，对吧？哎。哦，你看这个是在什么，在这是我们中文叫华盖，对吧？在这个华盖下面拍的，就是罗马教宗坐在这个台子上给大家祝福的，在这个上拍的这个角度，看我讲嘛，在这个华盖下面的每一个角度，画、诗、音乐通过建筑把它和谐的展示出来，这就是巴洛克艺术，画、诗、音乐、雕塑，由建筑学家把它展示出来。可是这个建筑学家本人又是一个画家，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本身又是一个建筑学家，整个圣彼得大教堂是他设计的，他建的，整个画也是他画的。当然还有拉斐尔，拉斐尔也参加画了。那后来不断的在，6个世纪是那个。6个世纪是那个米兰大教堂，这个是米开朗基罗，那个是米兰大教堂，那是哥特式的。好，大家看，墨索里尼做的这个大道，协和大道是墨索里尼赠送给教会的。独裁者有的时候有艺术品位，偶尔也会留下好事啊，就像隋炀帝留下个大运河，对吧？你看，这个协和大道是墨索里尼送给教会的。就站在大圆顶下面看。所以我们在座的妈妈，如果你们有这个计划带着孩子到其他地方去啊，改变一个方向到意大利去。意大利除了罗马还要去佛罗伦萨，上次我们讲油画，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就是佛罗伦萨的人，佛罗伦萨的这个油画，拉斐尔也是佛罗伦萨的，那个法国的罗浮宫的艺术品全是佛罗伦萨的公主嫁给法国国王带去的，不是法国人抢去的，是公主马戈公主嫁过去的，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公主啊嫁过去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达芬奇的很多油画不在意大利，全在法国，就是公主嫁过去了，是他们的陪嫁品。看每一个柱子上面都是使徒、殉道士、殉道教父，叫我们现代人别忘了教会有今天是3个世纪殉道者的血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艺术、音乐、绘画、建筑、美学、诗，所有的 包含着西方文明的元素，都是来自殉道教父的鲜血。所以我今天还打着一个牧师服啊，就是这个殉道教父为了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牧师，黑暗的世界，我们的嘴巴必须要讲光明的话，我们穿这个衣服要接受信徒的监督，不要下了班以后一脱到菜市场就忘了这个做见证。因为当时很多神父一脱衣服就什么事都干，不受监督，对吧？所以教会说防止神父犯错误，你到哪里都要穿神父服。路德改教的时候这点没废掉，所以新义宗啊、加尔文啊都穿了。我们看啊，继续，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哎呀，世界第五大，英国第一大，世界第二大圆顶，604年完成于17世纪，多少？几百年。好，大家看最早这样子的，英国的，然后又变成这样子，顶着没了，那么多贫民窟在周围，泰晤士河上面还有船，看现在巴洛克的，由哥特式变成巴洛克。巴洛克为什么？巴洛克代表着什么？荣耀、辉煌和什么？世俗的权柄、国家主义。世俗的权柄在哲学上是国家主义，不得了。路德改教就从这开始，但是这个辉煌的艺术，你看，没有任何钢材哦，因为19世纪才开始有真正的钢结构，啊，那个18世纪啊。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啊，德雷斯顿圣母大堂，我跟短宣队我们到德雷斯顿，20大战的最后一个月炸成粉，炸成粉碎啊。结果德国人不屈不挠，说德国的历史还要延续，我们赢得全世界的宽恕，我们要把这个德雷斯顿圣母大堂重建。重建以后带来一个好处，地基全是钢筋，打的万年基，打开了以后发现底下白蚁都有了。所以很多大教堂没有这个，1000年前的大教堂底下很危险的，但是英国20大战德国被炸成粉碎，重建的时候它外表还是旧的，底下全是德国人最好的技术，可能再放1000年没问题。德雷斯顿大教堂2005年，大家看全部炸成粉碎，1945年我们短宣队看到的时候就是最新的，代表着什么？德国两国统一，当时德国人已经不准备建了，就成废墟啊。两德统一以后决定重建，你看，这当时建的。20大战最后一个月，看，居然马丁路德的像没被炸掉。德国人从这得到一个巨大的祝福，至少我们要悔改啊！我们悔改以后在废墟上，东德没权建，东德啊。没钱建怎么办呢？圈一个地，让大家把发现的砖头全堆在了。德国人的素质很高，把所有废墟中的砖头全堆在了，堆在路德的这个巷周围啊，一下子堆了50多年，一直到2005年才开始重建。德国人，你看战后大的，你看全世界最辉煌的巴洛克建筑，二战的最后一个月啊，炸成废墟。德国人说，用我们中国话是活该，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杀了犹太人。德国人讲，就像我们中文，那个德文应该翻译成活该，对吧？我们自己的报应，怎么办呢？彻底悔改，彻底悔改。我们有的是科学家，对吧？重建，看，重建，重建，带着悔改的民族不得了啊！看里面，看。好，现在看凡尔赛宫，我现在应该把凡尔赛摆在前面，后放这个德雷斯顿这个，因为凡尔赛哦，前面都是教堂啊，也没放错。当时我放是从凡尔赛宫开始，巴洛克的建筑艺术由教堂变成宫殿，由奢华、荣耀、圣洁变成了国家主义，君王们都开始模仿巴洛克。最伟大的是凡尔赛宫，看路易14。他自己到他的一个财政大臣家里面，发现哎呀美得不得了，心里想居然比我住的还美，回到家里面想想不服气，找个理由贪污腐败抓起来，然后就叫人家把他那个家里面的设计师找来，两个科学家， 两个物理学家建筑师啊，找来以后跟他们说，现在我给你们两个神圣的任务，朝廷需要你们来建一个王宫，必须要超过财政大臣，因为他是一个贪污分子、腐败分子，实际上是陷害人家的。哎，结果这个园林寺就建了，结果到法国大革命又被破坏了，像中国的文革，又开始修复。最后大家看，你看，当时这个草图、示意图都保留了，法国大革命没烧掉，因为被一批科学家保留了。建筑学家1662年的建筑，1662年啊，没有什么启动机啊，那吊车啊，都是那个绳子拉的，看那时候都是马牛，是吧？大家看油画，当时油画现场画的，你看底下这个马拉车，一个马拉着个轮子把材料运过来，但是精确性是靠谁呢？靠科学家跟艺术家达到这个精确性，还有天文学家，每一个窗户在每天什么时候太阳照进来，然后太阳正好照在这个墙上，圣母和耶稣的哪个地方，脸上，每个窗户都不一样。大家想一看，科学家到艺术家的地步了，艺术家跟科学家的这个共同点就是信仰，达到了美轮美奂的地步，这就是罗浮宫的审美。看，哎呀，这是油画哎，不是照片画下来的，当时还没有照相机啊，没有，1870年才有照相技术，完全是现场画的。是1660年的情况是这样的，1660年已经差不多了。看，罗浮宫，凡尔赛，然后法国国王一激动，把所有的大臣全部搬进来住，结果带来了一个问题，冬天冷得不得了。那时候没有空调，对吧？也没有地暖，也没有暖气，所以这个宫廷大家没办法，就烧木头在里面烧木材，结果呢就引起了现代的这个物理学的其他的一个办法，就是烟通通道怎么样没有呛味，同时还保留松树的木香味。哎呀，这个烟道的工程技术又出来了，所以宫廷的每一个建筑就推动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因为科学家得到了尊重。看油画，看，你看，这都是凡尔赛趣味啊！你看，人那么小，喷泉，凡尔赛对于德国人来说啊最厉害。你看，俾斯麦，穿北京服的俾斯麦，俾斯麦是在凡尔赛宫签订德国的统一，法国投降，打败法国，俾斯麦也在凡尔赛宫，签订协约。美国总统威尔逊，第一个美国总统到欧洲大陆的，在凡尔赛宫签一次大战的投降那个战胜协约。好，大家看凡尔赛宫的审美，从宫殿到艺术。现在我们再看看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一世的下宫，就两个房子，我没去过俄罗斯，我没去过，太可惜了。我去过24个国家，这俄罗斯没去过，一定要想办法。我们跟阿尔伯特短宣队一定要去啊！好，大家看啊，美泉宫。现在我给大家看无忧，这个是圣彼得一世宫下宫。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想在那个地方举行酒会，斯大林气死了，提前3天被情报人员知道秘密了，派一个航空大队把它炸成粉碎。所以今天的历史记载是希特勒把它毁掉了，但不是的。是希特勒想到了里面举行这个酒会，斯大林要求全部炸掉，炸完以后重建，二次大战之后重建。但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啊，战斗民族真不简单，这斯拉夫民族有东正教的信仰，比天主教还要古老，还要顽强啊！现在建的比当时还要好，但是外表完全一样。按照凡尔赛啊，腓特烈大帝啊，这个是这个我们看啊，维也纳的美泉宫很美啊，我就不展开了。好，现在看腓特烈大帝，德国的，也被称为这个腓特烈二世，是启蒙运动时候连伏尔泰都赞美的两个皇帝。伏尔泰赞美过两个皇帝，全世界啊，一个是腓特烈大帝，第二个是康熙大帝。 开明君主啊，全人类当时两个最开明的是腓特烈大帝跟这个康熙皇帝，被那个伏尔泰赞美过的，被称欧洲最开明的。他平时跟他的大臣只讲法语和英语，不讲德语。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向先进的邻居学习，向英国人学制度，向法国人学这个艺术跟这个信仰。你看他多开明。所以呢，所以法国这个德国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呢，哲学、经济学、政治、法学、建筑，他还会写交响乐，还写一首很漂亮的十四行诗，就是这么一个人，很了不起啊。巴赫、伏尔泰、洪堡都在他的那个建的宫殿里面住过，吃过饭，写过诗，唱过歌。他的住的地方是什么？法文叫桑苏塞，法文桑苏塞，就英文叫 without worry, without concerns。他的宫的名字就桑苏塞，而且他用法文来写一个铭文，那悟道彼处方能无忧。法文啊，哎，当日虽那，日虽桑苏塞，桑苏塞。看，凡尔赛趣味，很美很美。在这个柏林郊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二战的时候，德国被粉碎碎的炸了，除了科隆大教堂没被炸，这个也没被炸。为什么？当时正好乌云很大，森林很多，航空部队不知道往哪里投，就没炸。幸亏没炸。结果波茨坦公告就是在这签的，投降啊！波茨坦公告，因为整个柏林被炸成粉碎。好，看，完全是凡尔赛的趣味，对吧？新古典主义的雕塑。这个周是什么？无花果，全是无花果，不是葡萄，无花果。好，桑苏塞航拍，桑苏塞。好，这个看这个啊，这个是中国宫，中国宫里面全是中国的绘画。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没进去，因为进去可能要交30欧元，大概就没进去。里面全是从中国来的那个钟啊，中国的雕刻啊，桑苏塞。但是这个上面的人啊，不是铜的，金的，金的，镀金的。啊，这个是祷告的地方，祷告室，祷告的亭子啊，也开明君主啊。好，结束了。那么美学的理解跟思考，信仰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荣耀，人间的荣耀归于十字架的主，这就是整个基督教西方艺术。这个结束以后，罗可可跟后来新古典主义、新罗马式，西方进入了19世纪，教会在衰退，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材料都出来了，那就不算古典的艺术了。所以从桑苏塞开始，西方的基督教的教堂艺术可以讲是达到了顶点。后来再建都是 photocopy， 美国看到的都是 copy 了，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到欧洲去的话，一定要到这些教堂去。讲起来就这几个国家，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几个基督教的文明啊。我们留5分钟提问题好吧，